所以为有一位神啊，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可是真的存在，对不对？我们感受到有一个高抹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得着滋润，这高抹是真的。好，所以欢迎呢，就是陈冠廷继续来，好，继续来，来到神面前。那以后你就会慢慢发现耶稣是光。我以前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觉得虽然自己不是最好，但是也不差吧，因为一直在学习当好孩子。我最讨厌骄傲的人哦，因为我的成绩从来没有那种第一名啊，最多第二名哈，整个来讲这样啊，看到有一些人很想要好好好好那个，可是去问那些功课很棒的人，人家不甩他，我就觉得很受不了，好，我就要去帮他这样。所以我最讨厌那个，最受不了那种骄傲的人。可是呢，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是来聚会啊，我没有特别的，我就是来聚会啊。哎，结果主耶稣就让我慢慢让我看到，你好骄傲 哦，什么骄傲？我常常有自以为是的看法哈，没有办法去越过一些事情去接纳人。哦，好像里面有一种自以为意啊，自以为是在那边，那就是骄傲，那就是神的光照啊。所以我们要来靠近耶稣，因为圣经上说，耶稣就是那世上的真光。啊，他要照亮世界上所有的人。那如果我们被神照了以后，我们如果用诚实的心来面对我们的生命光景，来按着耶稣所喜悦的来悔改，我们就要得到那个光在我们的里面。好，那个实在是我们的福分。好，我们请计划帮我们打出哈这一位神。虽然我们信耶稣很久了啊，有人信30年了，我信38年了。虽然是如此，可是每一次我想到我们的神，我都很喜悦。所以我每一次跟福音朋友讲耶稣，我心里都很雀跃哈。这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他也有温柔的双手安慰受伤灵魂。这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他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这个叫我们非常有指望哈。这位神他名叫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有拥有的，不是人创造他的，是他自己存在的。反倒宇宙万物是他创造的，生命是他创造的。好，有权威荣光，他有恩典慈爱，是其在今在永在的神。今在，现在就存在，现在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意识到他。好，第二节哈，有一位神，这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他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这位神跟我有什么关系？以前当我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一位神，所以我就跟这个神没有关系。所有神一切的智慧、一切的公义、一切的爱，我完全都接触不到。好，那耶稣为了要让我们能够领受到神诸般的恩惠，从天上来的诸般的实在的恩惠，他必须要把我们里面的这个跟神的隔绝的障碍除掉，所以他需要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使我们不用再继续走自己的路，可以回转来走他的活路。好，好，那谢谢居华哈。这位神， 我们前几个礼拜都在讲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故事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他为什么跟我们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位神向他显现。这位神是自隐的神，我们肉眼看不见，因为他那么大。我不知道这个 Kevin 你有没有去那个台中的那个科博馆哈？你有没有去过台中科博馆啊？他那边有一个科学中心哈，你一进去哦，他里面就讲这个整个宇宙，哇，我看了我就赞叹哦，哦，科学家发现哦，这个宇宙有那么多的银河系啊，哈，我们这个太阳系是银河系里边的一个，那么多那么多，那都是神创造的，地球只是其中的一个银河系里边的太阳系里边的一个小小的星球，而我们人在这个地球里边是小小的一个。好，那至高的神在天上认识我们。好，我常常说，我们的志刚常常祷告，神啊，我们这不及虚无的人，他经常在祷告，这是以赛亚书四章讲的哈。我们是不及虚，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好不好？我稍微讲一下，因为有新来的人，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的神有多伟大哈？好，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十二节到十七节哈。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二到十七节，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错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利巴嫩的树木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啊，这是我们的神。那这位神要跟我有关系哦。哇，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学问呢。这世界上最大的学问，而且这位神的生命是存到永远的，他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要我们有了他的生命就跟他一直活到永永远远。神实在很抬举我们。好，那这位神呢这么大，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呢，有人说：“哎，我没有看见他，我怎么信？”哈，然后我想不透，我怎么信？我们说，如果神让你想得透，那他不是神了；如果神可以让你看得见，那他不够大了。我们人的眼睛很有限，对不对？能够看得很近，对不对？神那么大，所以只有神来向我们启示啊。我们才有办法认识他。什么叫做启示？启示就是本来我们知道英文有一个字叫 truth， T-R-U-T-H， 对不对？小写的 truth 就是真相，大写的 truth 就是真理，对不对？那什么叫做启示？就是本来就是有这么一回事，一个 truth， 一个伟大的真相，关于生命的是伟大的真相。好，那本来被盖起来，好像一个幔子把它盖起来，所以人都看不到里边有什么内涵。那个启示就是把那个布幔呢掀开一下，让你看到，这个叫启示。 那如果神不自己把这个掀开一下，我们这个小脑袋没有办法看到生命的事，没有办法看到永生的事。好，所以呢，神他是自隐的神，他如果要向人启示，人才有办法认识他。那这位神呢，就向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启示，因为在神的心中有一份爱，他要把我们这些跟他隔绝的人重新带回到他的心怀里。啊，那他有他的次序，他要让世人能够体会，能够了解，以至于能够伸出手来接受他的礼物。所以神呢非常有次序。上一次我就给你们一份资料，就是借着犹太人，借着亚伯拉罕，神向他显现。那这位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是大约西元前2000年前。这位神在西元后第一世纪也向一个人显现，保罗。因为我们要借用他的话我们来讲哈，这个保罗呢本来是不认识耶稣，是逼迫信耶稣的人的，因为他没有看见，他读了很多旧约圣经，他根据他的了解，他觉得这一批人是大逆不道，居然可以违背我们祖宗的这个律法，可以践踏我们的律法哈，所以他就逼迫基督徒。以后呢，神亲自向他显现，保罗的眼睛就开了，当天上的大光照他的时候，他肉身的眼睛就瞎了。以后神差派人再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好像那个鳞片就掉下来了，里面的眼睛就开了，那跟着他肉身的眼睛也开了。所以保罗经过这个奇妙的事以后呢，哇，他整个人就被神吸引，他发现哎呀，我误解神了，所以他就回到旷野去，再把这个旧约啊，他以前熟悉的旧约，再拿来仔细的在神面前重新思量，重新体会。哦，他从旧约里边就体会到很多事。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保罗，因为亚伯拉罕的事，就保罗就在思想亚伯拉罕的事的时候，他就悟出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我们今天如果要得胜，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真理。好，好，那我们来看，保罗他说，他经过在神面前重新让圣灵来教导他。好，圣灵以前他读旧约呢，就是按着他所知的脑袋这样去读，去读，去读，哈、哦，老师这样教，这样去读，去想，哈、哦，所以他想错了，哈、哦，那。当他信了耶稣，圣灵在他的里面，他让圣灵呢来高抹这些旧约的话，哦，他就看出一位伟大的神，他就明白，哇，原来在创造万物的这位神的里面有奥秘，有奥秘。弟兄姊妹，你听到奥秘两字，你的反应会怎样？你想到奥秘，我发现一个奥秘，你的反应会怎么样？
好奇，
好奇，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今生哦，没有体会到这个奥秘，我们这一生还没有真正活出我们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所以我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问。不论你在这个地上得了几个博士学位，如果你没有认识这个奥秘，你认识的这个奥秘就不是奥秘了，奥秘就是 secret， 对不对？那你认识它，对你来讲就是明显可经验的事了。如果你没有尝到这个，你真的没有真正的活出你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所以有人得了几个博士学位，还可以用一枪把自己打死，因为他没有办法处理他的情绪问题，哈。所以就是因为他没有碰到这个奥秘，没有遇见这个爱，这个神来的真爱。好，那我们在这边追求就是在谈这个哈。那奥秘你可以这样说，是不为人所知的超乎寻常的奇妙的事，甚至它是超乎自然律， 如果没有天上的神介入，世界上的活人没有办法凭着己力去了解、去达到的、去经验的那种奇妙的事，那是奥秘。所以保罗他就说，他希望这个奥秘呢，他能够把，因为他深知这个奥秘，圣灵启示他，圣灵借着启示，我刚刚讲的哈，圣灵把那个先仙啊，他借着启示让保罗知道，他想要把这个传给人，他知道他没有办法用他的嘴巴讲的怎么样，他就只好祷告，祷告叫神把这个启示智慧的灵也赏给人，叫人真知道他。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来读，我直接读，就直接分享哈。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就是指肉身血统不是犹太人的世界上的其他的各族人哈，我为你们这些非犹太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这个他这个时候是在监狱里，他在监狱写的信。他为什么被关？就是为了真理，他为了坚持真理，因为真理必须要传扬，这个在地上救恩的门才会大大的向非犹太人敞开哈。那犹太人就不高兴他，好，那以后他就，总之他就被关哈。他说，我替你们祈祷。第二节，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好，神把关切非犹太人的这个职分托付给保罗，所以保罗就做了外邦人的使徒，要把生命前进的事传扬给他们，好让这一些非犹太人也有机会进入神的国，进入神诸般的恩惠里。好，第三节说，神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们在这边停一下哈，什么是基督？基督是希腊话，它的意思就是受膏的那一位 ，the anointed one， 啊，这个大写的哈，受膏的那一位。那所有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人，他们如果对生命的事有那么一点点感触的话，他们都知道是这世上有玄妙的事，他们有时候不一定了解。所以耶稣说，以前的先知异人呢，他们很想看到这一位，可是没有机会看到。他们好像隐隐约约在人的神的事情，隐隐约约在人的心里，让人可以感受到。那这些在生命活着的时候，他们很前进的人，他们是不是可以感受到有那么奇妙的事哈？那这个基督呢，就是 Anointed One， 在希伯来文就是说 The Messiah， 救世主，弥赛亚，救世主。他是宇宙人间最伟大、最奥妙的一个人，第一人。他是在地上活着的哈。宇宙人间最伟大、最奥妙的第一人，事实上就是神亲自穿上肉身来到人间，所以他才会是这么奇妙的一个人哈。那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是神让他知道的。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弟兄姊妹，不要觉得很玄哈，你用单纯的心，你就会听得懂哈。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 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啊，这句话很重要哈。宇宙间有这个奥秘，这个 secret 就是非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为什么说是要在基督耶稣里？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只有基督穿上人的肉身来人间，向人体现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只有他穿上肉身，跟我们一样成为人，然后借着他属人的生命替世人的罪还清的罪债。那他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的生命跟他相合同，就是我们的生命 united in him， 跟他相合，他死了我们跟着死了，他活了我们跟着活了。好，只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这个就是在基督耶稣里，这就是好消息。我们可以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同为后嗣，那同就是跟别人一起，对不对？跟谁一起？跟犹太人一起。哈，以前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特别的，外邦人都是狗，只有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是特殊的选民。哈，可是我们从亚伯拉罕的故事知道，神在老早的世代就已经，他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想到万国，只是他那个次序必须要，因为在地上总是有次序，有先有后，哈、哦，先生后生，对不对？总是有先有后，那神要按着次序，在人类的人类历史的这个时间里面有先有后，是他是借着拣选犹太人，那并不是说他单单爱犹太人，他也爱外邦人，好，所以他这个地方他就说这个奥秘就是我们这一些非犹太人，因着在基督耶稣里，好，我们可以借着福音，好，我们可以跟犹太人一同成为神的后嗣。弟兄姊妹知道什么是后嗣？神的后嗣，后嗣就是可以承接我们的祖先，那是我们合法的权利，是我们的特权，可以承接，可以领受，成为神的后嗣。神所有一切的产业我们都可以享用，神诸般的福气我们都可以享用。他说我们可以跟犹太人这样一起成为神的后嗣，一起成为一个生命体，一起承受一个应许，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你知道亚伯拉罕在活着的时候，我非常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翻一下看约翰福音第八章56节，这耶稣自己讲的，在以前的年代没有人知道这一件事啊，没有人看到，因为这是发生在心灵里的，没有人知道。可是耶稣呢，他告诉我们这个秘密啊，约翰福音第八章56节，那我们一起读。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哦，耶稣知道一切事，他说：“哎，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他仰望过我耶，而且他看见了我嘞，所以他就很快乐。这个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再次成为寄居的。”他没有把他那个帐篷的橛子，亚伯拉罕是搭帐篷的，他不是说盖了一个房子就 一个萝卜一个坑就一直坑在这里，他不是，他是搭帐篷的。什么时候神要他移到，感动他移到一个地方就移到一个地方。搭帐篷需要有那个橛子哦，橛子要把那个帐篷钉住。那他的那个橛子不是钉在地上的帐篷，他因为有这样的看见，这个就是启示。我们里面有一种 good understanding，我们对人活在地上这种生命生活的事有一种了解。我们在地上不是只是吃吃喝喝，我们已经学英文了，学说 eat to live 还是 live to eat。 我们活，我们吃是为了要活，还是活为了要吃？那个 to 就是 in order to， 就是为了什么。到底我们活是在干什么？我们如果在没有神的启示，我们的层次就是在这里赚更多一点钱，可以吃得好的，可以住得好的，哈哈哈，可以享受哈，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可是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了。那圣经说，结果呢？他在世的时候非常辉煌腾达，因为他没有永生。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原以为他盖的这个房子，他这个用他的名字，以为他可以永永远远被纪念。可是他离开的时候，连那个地土都不认识他了。那没有认识神的人就是这样。但是感谢主，主怜悯我们哈，主怜悯我们。借着亚伯拉罕，你看他追求那天上的家乡。他知道他在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这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好，神成为那个新耶路撒冷城里边的灯光生命一切。好，感谢主。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哈。第七节，保罗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什么叫做这福音的执事？哈，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就是说他要让人领受到因着信从福音而得到的好处。他的工作就是要帮助人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啊，这个就是他的工作。好，那福音的好处是什么？我们的灵得拯救，我们的精神领域可以得到更新。我们精神领域包括什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绪，好，我们的觉知，种种。弟兄姊妹，这个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当医生的人就知道这个太重要了，因为这个影响到我们的身体。80%以上的疾病是身心症。当你是有执照的护士，他知道有一些病是心理造成的。好，那不仅灵得拯救，我们有灵可以活过来，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引导指教。我们在地上活着不需要像瞎子摸的，有人走人生路是瞎碰瞎撞的，我想这样吧就这样，我想那样就那样。这个刚过这个礼拜有一天，我行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意念在我里面说，哦，我动了敬畏的心哦。有一些人哈，他们在地上哈随意行事，不可以也不可以随意行事。好，当然我们认识真理，那就要按真理行。可是如果不认识真理，地上也有一些实理呀，也有一些规矩啊。好，我们不能任性的随意行事，任性的随意行事，哇，那招来的亏损是非常大的。好，那保罗呢，他就是要神就让他知道你要怎么样帮助一些人来得到神，做他们的福分，做他们的生命。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那边讲，就是神选召我，叫我让万国的人来信服他的真道。你信服他的真道，你就会得到神的诸般福分。所以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弟兄姊妹，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是什么？我刚刚讲过，属灵的生命，哈，越来越认识耶稣，精神理欲越来越健康，哈，还有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身、灵魂体的健康，还有事情兴盛，有没有？在那个约翰一书那边讲到哈，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然后什么？正如你的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好，你看，基督是智慧、圣洁、公义、救赎，哇！我们在地上有得救的智慧。有很多人没有那个得救的智慧，做错一个决定，哇，惨了，身败名裂了。好，一辈子要为这个东西去补啊补啊补这个漏洞。可是主耶稣不是这样，他那边有测不透的丰富，还有爱，源源不绝的爱，好，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那个爱，叫我们的心常得滋润，叫我们的心呢，那样因着他的提携，因着他的保守，他的鼓励，我们常常感觉新鲜有力，啊，做功德喜在这个地上，哇，这样的福分好不好？太好了，啊，诗篇里边说，有人能够告诉我们可以得什么好处？我告诉你，信耶稣可以得好多好处哦。可是这个好处，你必须要付代价来得。付什么代价？不是付金钱的代价，付什么？放下你的自己，啊，十字架的道理，啊，感谢主。好，我们看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十节非常重要哈，为要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跟亚伯拉罕同心、同行、同活在人间、同作王，直到永远。就像我们刚刚唱那个诗歌，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好，那神就这样牵引我们走天路，一直走走走，走到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就走进天家里。好，就安息在主里。那就在我们这样走人生路的时候，神就一直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能越来越多得耶稣？就是进一次就长一智啊！经过一些事情，我们就让神看到我们的本相啊！我这里不行啊，那里又不行。好，然后他的恩慈就牵引我们来悔改。我们一悔改，就是向神开门，啊，神就更丰富的进来。就像耶稣讲的说，为了我而放下自己的，就会得着生命。如果你坚持你自己，我就是要这样，好，我就是要这样，就像有人说，啊，我就是要这样，啊，你能够把我怎样？啊，你就是要这样，啊，你就得不到耶稣啊，就是很公平的。以前有一个神的使女跟我说，柯子妹，你比较聪明还是神比较聪明？我觉得这个太简单的问题，这个怎么会问我？好，因为我问他什么叫做 open-minded， 什么叫 fair-minded， 我说我好像懂，可是那个实际的情景是怎么样？你能不能给我具体的解释一下？哈，他说 open-minded、fair-minded， fair 就是公平嘛。好，然后他就说，嗯， 柯姊妹，你比较聪明还是神比较聪明？我说当然是神比较聪明嘛。他说好，那如果是这样，碰到一件事情哈，你有你的看法，可是神有他的看法，那你觉得你应该接受谁的？这个叫 open minded, fair minded, 他是神，你要给神公平对待他，他是神啊，他比你聪明啊，除非你要当愚昧人啊，那你应该接受神的，而且放下自己的。这个就是十字架对自己说 no, 对神说 yes。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会得到耶稣很丰富，真的。好，我把我的身家性命摆上，用我的一生要验证这个真理，到现在神没有使我失望。好，感谢主。那神掌管环境，他用各样的安排，用各样的安排，然后他制作我们这个人，最后把我们制作成这么荣耀的器皿。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说，我们是破铜烂铁，好，我们现在神呼召我们做荣耀的器皿。我在台湾做这个见证，哇，他们大家都瞪着眼睛看，张着耳朵听，瞪着眼睛，眼睛都亮了哈。我做计划跟景深他们的见证，他们稍微讲了一下，这样，神是真的，神的工作做在世人身上哈。好，那弟兄姊妹，这样的奥秘要成为一个很实际可以经验的事，发生在我们生命中。保罗呢，保罗说，保罗说这个事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祷告，不可能的，这个奥秘的奇妙的事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他就跪下来祷告，跪下来祷告。好，那这位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我们回到亚伯拉罕，这位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十七章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是全能的神，好，这牧师前一阵子才能讲 El Shaddai, 那意思是什么？能力，各样的资源都丰足的神。神是什么样的神？是能力跟各样的资源，不论你要爱，要智慧，要公义，要正直，要知识，不论什么样都丰足的神。神跟亚伯拉罕说，我是这样的一位神，你要在神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使你的子孙多，我就跟你立约。好，那这位神呢，真的哦，他跟他说，神应许他说，要从你身上跟你太太身上生出一个叫以撒的儿子，神应许他哈。那亚伯拉罕知道他本身跟他那个不能生育的太太实在是不可能生出孩子的，可是神应许他，所以他起先跟神说，100岁还能生养吗？好，以色玛利，我这个以色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我答应你，记得哦，答应就是 promise, 好，我答应你，明年这个时候你从你太太要生出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后来有没有发生呢？发生了。所以亚伯拉罕呢，他非常知道，他深深认识到神是全能的神，因为他真的经验到了。好，然后呢，神介入，果然他应许的话就成就了。所以呢，他在神面前自卑，神怎么说，只要他清楚，他就怎么去做。那这个就讲到这个，我们看一下18章18-19节，创世纪18章18-19节，好像我们上次强调过，这句话太重要了。很多时候神的应许不能够应验，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守住这个原则。18章18-19节，好，我们一起读。亚伯拉罕 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你看，我们要跟神合作，神可以做，但是如果我们不跟神合作，神应许的话没有办法按着他的时候成全。好，你看，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亚伯拉罕呢，他就敬畏神，就听神的话。结果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创世纪21章。我今天要谈这个点哈，8到1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好不好？孩子渐长，这个就是以撒哈，以撒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好，对亚伯拉罕很不容易。我上次讲过，他是有情有义的人，要把我这个儿子赶出去。哈，神说你要听撒拉的话。虽然那时候亚伯拉罕可能不是很了解神啊，为什么这样哈？但是他知道他是神，他怎么说，我最好怎么听。他是神，这个叫做在神面前自卑。他是神，我算什么？他所定义的，他就会成就。我虽然不了解，不是很了解，可是我清楚神这样吩咐我，我就照着做。所以他就做了，还好他那个时候照着做了。结果保罗，我们来看加拉太书4章，保罗就在体会旧约的，重新读这个旧约的里面，圣灵就向他启示这一段真理哈。所以为什么他即使生命有危险，他还是要为这个真理站住？因为他知道这个真理必须要这样传开，才会有很多人真实的进入神的国哈。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4章，从21节读到31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侍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侍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 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侍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侍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保罗就是要让这些信徒真正的得到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福分，真正得到那个实质，那个 reality。 律法只是一个影儿，就是预表将来要发生的事，那个形体，那个 reality 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保罗要让这些人真正的得到神的生命，而且越得越丰富，就像耶稣讲，我来了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富哈。他不是要把人带入一个宗教。宗教是什么？宗教是把人捆绑到一个他们所认为的一个信仰的里面，有一些规条。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话，这个非常重要哈。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清楚的看见，我们的信仰会进入一个僵化，而且有时候会像耶稣骂那个法利赛人的啊，你们说我什么要献上十分之一，我什么要禁食要祷告啊，这些都是好的，可是那些公义连续的事你们却把它丢掉了，后面是更重要的。你守了那些规条，如果你里面没有爱，你看法利赛人他们那么敬虔哦，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哎，好，然后什么都献上十分之一哎哈，他们经文都挂在身上哈、哦。可是耶稣说他们里面没有我的道，他们里面没有神的爱。他说你这假冒伪善的人，耶稣骂他们骂得最厉害。因为呢，别人要进神的国，他们把人家拦住了，叫人不能进去。弟兄姊妹，所以这个真理太重要了。所以感谢主，让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在神面前自卑，所以他听了神的话啊。那保罗呢，就回想的时候就体会了这个真理。这边就讲到两个约，就是两个女人所生的孩子，就预表两个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哈，一个是靠的律法。他讲到说，一个是为奴的，我们看第二十三节，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是按着仁义生的，是撒拉建立亚伯拉罕跟夏甲生的，是亚伯拉罕跟夏甲按着一个自然律凭着血气生的以实玛利。那你知道以前的奴隶生下来的还是奴隶，生子为奴。那另外一个是自主之妇人，就是萨拉。萨拉呢，她是 free woman， 自主的妇人，她自己没有力量生，是神应许你可以有一个孩子，那神的应许成就的，是凭着应许生的。那这边他就说，这一个为奴的呢，第二十五节，因为最后一句，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儿女呢，当然我们知道父母生下的儿女，这个我们知道。另外呢，儿女呢，广义的可以这样说，你受一个影响，以至于你跟这个影响有同样的品质，你就是他的儿女。好，那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他们恪守那个律法，所以他们受这个影响，你一定要行割礼啊，你一定要怎样，一定要守一些规条，好，那你这样才算合格。好，你不合格，你就是践踏律法，践踏律法就是亵渎神，就该惩罚。好， 那他也不管什么。所以你看耶稣可以爱那些，那爱那个行淫的妇人，耶稣可以从抹大拉玛利亚的身上赶出七个鬼，以至于他为什么身上会有七个鬼，一定生命有破口。那可是抹大拉玛利亚得了耶稣这样的释放以后，他那么爱耶稣，他就把一个人挽回过来了。可是法利赛人没有办法做这种事，因为你不合规条。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弟兄姊妹，我如果多用一点点时间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哈。哥罗西书哈，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章的20到23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造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你看，有我举一个例子，有人说啊，我们要当修女啊，啊，我们要当神父啊，哎，我们要到深山里边去毕竟啊哈。我弟兄姊妹，你要了解我意思，我不是攻击他们，他们的那个在神面前的默想，在神面前的就是就是亲近神哈，这样这是只要是对了，那个是太宝贵了。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一个 Claudia 姐妹，对不对？她以前没有办法爱耶稣哈，可是她是玛利亚姐妹会的，天天在神面前，每个下午在神面前敬拜，他常常宣告耶稣的宝血，赞美耶稣的宝血。后来这一个人呢，他那种没有办法，他很想像圣徒那么爱耶稣，可是没有办法。可是当他常常这样子亲近神、倚靠神、宣告神，那这样子呢，神真的就改变他了。好，所以我所要讲的就是说，只要我们这个理念的这个是对的，我们下这个功夫就可以成圣。可是如果你里面不对，你是按照外面的因为这样子好像这样就更近前，是不是真的有用？你去睡钉床，你去像他们说什么大冷天脱掉衣服，哇，那么辛苦，有没有办法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有没有显出功效？还是有一些犯罪的事，对不对？对不对？好，所以真正的割礼不是一个外面肉身的记号的割礼，肉身记号的割礼，那个对身体是有帮助，对肉身有帮助，可是对我们灵命的造就没有影响。我们灵命的造就必须是心里的割礼，是神自己来洁净我们的心，这个对我们内在的灵命才有影响。好，所以上次我们说，保罗说真割礼是心灵里的，不是肉身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的第16节16、17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那个英文说那个 reality 形体就是 reality， 那个实质。你说神是爱，你嘴巴讲了很多神是爱，可是你没有被神的爱滋润到，你也没有被神的爱充满，你也流露不出那个爱，你讲了一大堆神的爱，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对不对？那可是神要让我们真实，他说真理的圣灵来要把我们，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有人说就是进入真理的实际。神不是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徒有宗教徒之名， 他是真正要我们带入神国度里的那诸般的福分里面，他完全改变我们这个人。好，那所以这个我们不是属这个，我们不是属地上的耶路撒的。你看地上耶路撒，他们为争那个圣城，争到那个你死去活来的，啊，争到了又怎么样？你里面有更跟神同在吗？不尽然，对不对？好，我们看这个自主的妇人，加拉太书第四章26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启示录第21章2节那边说，新耶路撒冷是从天上从神那里降下来的，预备好了。所以现在新耶路撒冷是属天的，我们他是我们的母，表示我们的根源是从他那边来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要受他影响，然后呢要渐渐承受他的品质。我们是在上的耶路撒冷。然后接着他讲27节，他说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27节，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27节，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以赛亚书第58章那边讲的，那边讲说太监，信耶稣的太监，你不要说你是枯树，太监不能生嘛，对不对？好啊，说啊，我是太监，我是枯树，我是不能结果的。说你不要这样讲，你这信神的这个太监，你不要说你是枯树，你的生命在神那里是有纪念的。为什么？你可以有属灵的儿女。所以27节这边讲，没有丈夫的怎么会有儿女呢？那就是属灵的儿女，有丈夫的才称就生得下儿女，对不对？那是肉身的儿女。28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借着恪守一些规条来讨神喜悦，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像以撒一样。也许你看一个人，他是一个杀人放火的，他是一个死刑犯。我曾经看到那个故事，在日本的监狱里边有一个历史，就因为一个小女孩关心一个死刑犯，他要被送到那边去执行。这个小女孩说啊，他有没有他被耶稣的爱感动？哇，他认不认识耶稣啊？他如果不认识耶稣，这样被处死了，那不就下到地狱去了吗？啊，那个小女孩呢，是在医院里边，那时候是结核病，很早很早的时候，那个病还是很严重的哈。她就在那边哦，祷告耶稣哈，啊，到一个地步，她就跟那个护士说：“你能不能给我笔跟纸？”她就请了那笔跟纸，她就很辛苦的就写了简单的一些字啊。哦，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事情啊，怎样怎样怎样，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啊？然后就附那个福音单张，然后他请人家把这个寄到那个去给那个人看，就那人跟他说：“你的信。”那个人起先呢，我有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关心我吗？我就是因为没有人关心我，我才流落到这个地步哈、哦。那信拿来就不屑，揉一揉就把它丢了，丢得远远。可是后来想一想，会有谁写信给我？很好奇啊、哦，再把它拿起来看。那因为他被关在那边了，再打开来看，看一看，一遍看，两遍看，三遍看，有一个小女孩关心他的灵魂，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到哪里去？圣灵就做工，做工以后呢，因为他上面有附一些单章，他就仔细读那些福音的讯息，他就照福音单章里面所讲的，他跟神祷告，他重生了。重生了，他就开始在那边敬拜赞美神了。他就想到啊，跟我同样这些死刑犯见到都要将来都要执行的，他们知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啊？啊，然后他就呢，偶尔有聚会的时候，他就会传递这个纸条，而且跟其他人。结果呢，就是恩光里边记载的那个故事啊、哦， 怎么说？他说以前呢、哦，那个狱卒在巡那个监狱的时候，因为他们将来都要被处死的，那个简直是像地狱一样啊、哦，咒骂、苦读那种话这样哈、哦。自从这个人这样一直祷告哈，一个一个慢慢信主。后来他们监狱也从外面请人来帮他们收洗，有一次好像总共41个人收洗，41个还是21个，我好久忘掉了哈。这是日本监狱史上有记载的。以后呢，这个狱主说巡视那个狱房的时候呢，啊，敬拜赞美的声音，因为他们的灵魂得拯救，不怕死了。他们认为我们是该死的，因为我们犯了一些罪，是该接受惩罚的。可是感谢主救了我们，我们的灵魂可以免去永刑，这是真实的。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宗教徒，我们就会定这些人是没救的。可是如果我们有耶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本来不就是在抵挡神的吗？也许我们因着比较好的环境，没有那些很坏的行为，可是如果神容许我们放在 那些人那么不好的环境，我们会表现得比他们好吗？不尽然。好，所以呢，我们呢心里被神的爱感动，我们就要想要去让人家也来知道这个，那这个才有活路啊。当你越这样做，你里面越活啊，别人也有活路。好，所以呢，不是用宗教去说教把人带入教，不是，而是让神的生命，让神的爱在你的里边发动，去爱人，去关心人。所以保罗说，神把关切你们的职分赐给我。所以为什么保罗他经过那么多的苦难，神的爱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只想到神啊，你怎么吸引我？马其顿有呼声，我就去哈、哦。菲利比那边呢，被打个半死，他这边感谢赞美主，好、哦，哎，就带人信主了。他就是一直依靠神，一直追随神，神迹奇事一路就随着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属这个的，我们是属这个的。感谢主，好、哦，因为。我想时间关系，对我的儿子来讲，他很不容易接受我花太多的时间哈、哦。感谢主。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加拉太书第4章28节，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所以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要来知道。神啊，你向着我的心意是什么？你对我的吩咐是什么？我在你面前自卑，我要顺服你，信靠顺服你。这样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我们就可以经验到他。所以呢，也只有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就越来，因为圣经讲，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剩下的就下个礼拜再讲哈。那我讲其中的一件事，你看保罗讲这一件就好了。我们翻到后面的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4章，先看第3章。对不起，先看第2章哈，姐姐，第二章，第2章12节、13节，我们一起读哈。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在我们心里运行，那个就是恩高，恩高的教训。我们如果按着恩高的教训去行， 他就会把我们带进基督耶稣里。这是约翰一书里边讲的哈，他说，所以的保罗说，我就恐惧战惊哈，就不敢大辣辣的，哎，我高兴这样就这样，我高兴那样就那样，而是很谦卑，在神面前问主啊，关于这件事，你喜欢我怎样？那保罗他就是这样体会，他以前哦，成为宗教徒的时候，他就要去抓了一些人到那个公会里边，到会堂里边去。他要他们怎么样？要他们亵渎神呢？他是这样子的粗，这样子的大辣辣的，好像这样来逼迫人。可是当他亲近神，当他被神得着以后，他的里面的心呢，他就是恐惧战惊，他连讲道也不敢随便说。哦，我懂，我懂。哦，我就讲得洋洋洒洒。他说我在你们面前甚是恐惧，不敢用我自己的高言大志，因为他知道。只有神知道人所需要听的是什么。他讲到要依靠圣灵的大能，他知道只有神介入，奇妙美好的事才能发生。所以保罗呢，他到最后他的体会什么？他说啊、哦，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说：“哦，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哦，讲来这个话十二个字很简单哈、哦，那是他体会出来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有信有望有爱。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哦”啊，那是什么？那是神的律。那我们看保罗他自己行了，那这个真理就是他的。一个真理如果我们没有自己去行出来，没有经过验证，这个真理还不是我们的。他行了，我们看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你知道这个时候保罗是在监狱里哦，他在监狱里，他讲哈，我们说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你看他这个话，他说啊、要靠主喜乐。我把这个话写给你们，与我不为难。他在监狱里耶，他在监狱里靠主喜乐，与他不为难。那是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爱，他知道为什么他要有这个捆锁，他是因着爱，因着为真理坚持，他在打一个美好的仗，信心的仗。好，他要因着他的坚持，因着他的传扬，把一个真理真实的传播在人间，别人跟着就进入神的。恩典里，好，所以但是对我不为难，对你们却是妥当。你们如果常常喜乐，对你们是妥当的。好，我们看再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你看它里面是不是充满了爱？你看第四节，好，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边是有两个点哈，那我看一下第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他在强调，我在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在旧约37篇第四节，他们说你们要以神为乐，他就将你们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是大卫写的诗篇，在西元前将近1000年的时候，神感动大卫，神有一个律，我们要以神为乐，靠 大卫有很多的艰难的环境，没有什么好乐的哈、哦。如果经过这个困境，如果不是仰望神，他愁苦啊，不容易哈、哦。可是因着神，我今天为什么会落在这种困境里面？为什么要扫罗追杀我？因为我尊重神，我不要难为神的受膏者。扫罗是神膏的，我不要用我的手来杀他，我要杀他太容易了。我不杀他，因为他是神高的，我尊重神。好，让神自己来处理这件事。啊，扫罗就追杀他，啊，那么不容易的环境，他说我要靠主喜乐，我以神为乐。环境没有叫我可以乐的，以神为乐，他就把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你看，在远古的世代跟在西元前跟西元后，那个真理，真理就是真理。好，真理是不论是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点，就是说第四章的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特别讲这一个点哈，有一个人叫Wilberforce， 在英国。你知道我们美国的那个解放黑奴是很大的事，对不对？其实美国这个还是受英国的影响。英国当时有一个贵族他叫威尔伯斯。那他当时进入政治界，他本来想从那边退出来，太不容易了哈、哦、他本来想要退出来。他那个时候他就去找一个人，找一个约翰牛顿。你们都知道约翰牛顿写奇异恩典，那个约翰牛顿以前是一个什么贩卖黑奴的人，一个船长。后来他被主得着以后呢，他成为一个敬虔的人。那这个我们的威尔伯斯就去问这个，去找这个约翰牛顿跟他谘商。结果这个约翰牛顿那时候年纪大了，看了这个年轻人，他就跟他说，那个字句我忘记，他的意思就是说，年轻人是很不容易，在政治界这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神让你站在这个位置是为了神的国，还有为了神的荣耀要在英国能够彰显。好，这句话深深进入他的里面。所以有很多的困境呢，要那个，他就是祷告祷告祷告、哦、最后他要离开世界的快的时候，他就说，我一生，就是第六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碰到什么样的事，你知道他要跟一个权贵的势力对抗的时候，他要让神的公义能够彰显的时候，有时候他身家性命都要摆上的。比如说有一次，那个时候他们的国王维多利亚女王的妈妈她的爸爸，那个时候维多利亚还小，小婴孩，她的爸爸呢可能爱上了别人还怎么样，就想要给她妈妈离婚，把她离掉，然后再去娶别人。那在他们的英国结果他的妈妈呢，因为国王的意思是这样，国王就要这个会议哈、哦，国会里他们那个不晓得是什么会议，有上下议会，要他们通过这件事哈、哦。哇，那很多人都很怕国王啊，很多人都是西瓜靠大边站嘛哈、哦。结果呢，哇，这个皇后真的求助无门哦。可怜的一个小公主哈，她可能就要被王后，这个就要被弄掉了。结果有人就跟她说，只有一个人能够救你，去找威尔伯斯。结果这个王后就去找威尔伯斯，威尔伯斯就把这个承接下来。他就跟议会的人说，是国王个人的私人感情，还是说我们这个里边的这个公义要持守，意思是这样了、啊。那个字句我忘掉了。结果他们就辩论，然后就祷告祷告这样哈、哦。他们当时那些人很多都是很有钱很有才干的，把他们的家产、把 把他们的才干全部都奉献出去，后来有些人甚至成为贫穷，他们就是为了神的公义能够在英国的议会，因为他们有时候通过一些议案，好，他们要通过，那他们就一直在那边为神征战。他说真的是一辈子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他说他最后要离开世界，他说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好，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他就因着这样，他就打胜他一生的美仗。所以弟兄姊妹，神给我们这本圣经，就是把他的法度，把他的路，我们在地上可以怎么样走告诉我们。我们要不要凭着血气，血气就是我们天然人层次的了解，天然人层次的喜好，我们不要凭着这个去征战，我们要把这个赶出去，我们要让神对我们的指教吩咐来影响我们，牵引我们往前行。 OK， 好，我们的神是好牧人，在诗篇四十八篇那边说他一生做我们领路的直到死时。这位好牧人很懂得怎么引导，因为这条路我们没有走过，谁经过死河又活过来？没有，耶稣经过，对不对？所以我们跟着他走，我们跟着他走。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以前帮你带我们唱的347首《奇妙的双手》，敬拜诗诗集里边《奇妙的双手》。因为神是领路的，他的手会指点我们，借着他给我们的吩咐指教，他的手引领我们走向更光明、更美好、更叫我们脱落自己、更寻求公义的道路，我们就可以得到更美好的生命。好，学校帮我们弹一遍。346，347，对。
走向光明，奇妙的恩典让我又得着美好的新生命。我永远歌颂，我永远赞美你那奇妙的双手。让我又得着美好的新生命，我永远歌颂，我永远赞美你那奇妙的双手。
我们再唱一遍。
曾有一双手浇忙着聪明，生命见光焕然一新，他奇妙的手常抚慰着我，领我走向光明。奇妙的恩典让我又得着美好的新生命，我永 妙的双手。让我又得着美好的新生命，我永远歌颂，我永远赞美你那奇妙的双手。
因为时间关系。